铁笔先生。说是在明末清初，豫北锦集庄出了这么一个采花大盗，此贼是来去无踪，轻功那甚是了得，而且还专捡那未出阁的绝色女子下手。一时间，庄上那些未出阁的姑娘个个是提心吊胆，家家不得安宁。锦集庄的庄主姓严，叫做严清风。这严家也有一个如花似玉的闺女，日前呢已经与庄里有名的文举人定下了婚约。为防止这采花贼下手，严庄主一面不许他闺女迈出大门半步，并且加派庄丁日夜的护腕巡逻，另一方面又四处的张贴告示，凡是擒拿采花贼者，一律赏银千两。在这重赏之下，先后就来了两位壮士，声称定能擒拿采花大盗。可就是当他们拍着胸脯的当晚，庄上又有两个姑娘遭着采花贼的糟蹋。那两个壮士自觉很羞愧，只好悻悻而去。从此以后呢，庄里就再没人揽这个瓷器活的。严庄主无奈之下，只好下令再加赏银千两，盼望能够出现降服采花贼的高人。这告示贴出去不久，有一位自称是铁笔先生的老者来见着庄主。此人看上去年约七十，个子不高，脸颊清瘦，长须飘胸，腋下还夹着一只斗大的狼毫，完全就是一副教书先生的模样。严庄主一看，这心可就凉了半截儿。两位壮士都奈何不了那贼人，这瘦老头有何能耐呀？莫非就是来想混点赏钱的吗？这时候有一位庄客打趣儿：“哎呦，老先生，我们这儿啊不是开学堂请先生，你是不是走错了门啊？”那铁笔先生微微一笑，开口说话的时候口齿也非常的清晰，声音也是十分洪亮：“
老朽没有走错门，不就是擒拿区区一个采花贼吗？来，笔墨伺候。”
严庄主不知的何意，让人在桌上铺开了一张宣纸，准备好了笔墨。只见铁笔先生一步上前，大笔一挥，宣纸上出现了十个大字：“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这看热闹的人是议论纷纷呢，不，这算什么本领啊？啊！大家也不由得笑出声来。这时候呢，有位庄客很好奇的就去接铺在桌上的纸，没想到接起来一看，却是一张没有写过字的破纸，而铁笔先生刚才写过那十个大字居然已经透过了纸背，像生了根一样的扎在了桌子上。严庄主是大为惊奇啊，虽然看不出这铁笔先生到底有没有轻功的根本，但是这样的奇人也实属很少见，于是立刻就把他留在了府上，盼望他能够为大家擒贼除害。要说这位铁笔先生也确实是个奇人，人家捉贼大多是昼伏夜出，而他却正好相反，夜里头呼呼大睡，白天是忙忙碌碌的，几乎没有歇脚的时候，不是到受害人家中串门聊天，就是上街去逛，去各个店铺里去串，去庄里庄外的来回这么转悠。转悠了几天，他索性搬来一张桌子放在街上最热闹的地方，他还卖起了画来。只见在他桌上铺开了宣纸，一阵阵的挥毫泼墨之后，一个个风情万种的女子就跃然于一张张纸上，画的落款通通都是落的花中君子。要知道 这花中君子的名声在当地那可了不得。传说他原是江湖上一位专画美人的画怪，因画而出名，人们向来是只见其画，未见其人。所以今儿个一看这花中君子当街现身，消息就立刻传出去，都来一睹他的风采，街上的人也是越聚越多。临近中午时分，街当心是分外的热闹。这时候有一位白发银须精神矍铄的老头从这人群里挤出来，他来到铁笔先生跟前，满脸怒气的大声的呵斥：
哪儿来的狂徒，竟敢假冒我花中君子的名号，再不滚蛋，休怪我将你报官问罪。
铁笔先生是朗声一笑：
老夫休得口出狂言，有能耐不妨也来画一幅，让众人看一看到底谁是冒牌家伙。
此话当真？
哼，岂能有假。
白发老头朗声应道，之后袖子一挽，大笔一挥，顷刻之间，一位眉是眉，眼是眼，桃红唇，胭脂脸的这位绝世美女栩栩如生的就出现在了画纸上，落款也是花中君子。人们想不到在眨眼之间竟然突然冒出两个花中君子来，一时之间也分不清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就在众人惊疑之际，铁笔先生突然一声断喝：畜生，哪里走！说话之间，擦的一下就甩出了那手中的狼毫。而几乎与此同时，那白发老头已经跃上众人头顶，像那离弦之箭一样窜出去一丈多远。不过他还是慢了一步，被这狼毫击中，应声倒地。众人不由一阵惊呼难道这老头就是采花大盗？于是铁笔先生带领大家是一拥而上，把这白发老头捆个结结实实，扭送到了县衙大堂。白发老头一见县太爷，是跪地磕头，连喊冤枉：
大人呐，小的私查暗访，发现采花大盗，可恨此子武艺高强，小的遭窃暗算，反被诬陷，求大人为小的做主啊。
县太爷是一拍惊堂木：
大胆，下跪着何人竟敢在本官面前胡言乱语？
白发老头回答：
哎呀，大人呐，我是文举人呐。
闻讯赶来的严庄主此刻刚好是一脚跨进了衙门，一听白发老头自称是他家的乘龙快婿文举人，指着这老头就骂：
大胆狂徒，竟敢如此胡言，我家姑爷岂是你这等败类？
白发老头见严庄主和县太爷不信，只好脱下发套，摘去胡须，露出那年轻俊秀的面容来。县太爷一看眼前这老头果然是文举人，不禁傻眼了。文举人怎么可能是采花大盗呢？这肯定是受人诬陷呢。于是一拍惊堂木，冲着扭送文举人来县衙的铁笔先生他大喊起来：
大胆淫贼，你竟敢嫁祸于人，还不快快从实招来！
谁知道铁笔先生不慌不忙，面无惧色，当堂道出了一个令众人不敢相信的事实。原来在这些天里啊，铁笔先生通过走访受害女子和庄里的百姓，发现的采花贼乃是一名美色狂，采花之前必先燃亮一支小小的红烛，端详女子美貌，若是女子容貌欠佳，他是毫发不损，怅然离去；若是绝色女子，便是淫心大起，任意的糟蹋。有一天呢， 铁笔先生路过一家字画店的时候，他偶然之间发现了有一幅落款为花中君子的美人画。凭他几十年练磨着丹青的独特眼光，很快就从画里捕捉到受害女子张家小姐的眼睛、李家小姐的小嘴、刘家小姐的脸蛋。而这些女子平日里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大家闺秀啊。由此可见，此花中君子分明就是那个作恶多端的采花大盗。铁笔先生于是就向字画店老板打听着美人画的来路。老板说了，他是一位不肯透露姓名的人送来的。为了引出这个画怪，铁笔先生决定在街头冒着花中君子之名去卖着画，激他出来。而那个花中君子呢，他哪料到铁笔先生卖画其实是故意设计，他根本没把这铁笔先生放在眼里。既然有人敢冒他之名，他于是就一番乔装打扮之后来到大街上兴师问罪。后来当着铁笔先生喊出畜生两字之时，他似乎预感到了什么，不由得一阵惊慌，想逃之夭夭。没想到铁笔先生早就从受害者那里得知到他左腿之侧有一大簇奇异的黄毛，于是甩出手中沾着胶水的狼嚎缠住他的腿，花中君子这才束手就擒。堂上堂下所有人听完铁笔先生的话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县太爷命衙役们当堂验看，果然发现文举人左腿有一大块黄毛，只是已经被胶水给沾没了，留下飞鹰一样的胎记。文举人还想狡辩，这时候被派往文举人家里搜查的衙役已经把搜到的那些受害女子的内衣全都呈上堂来。这个花中君子采花贼有一个怪癖，那就是每糟蹋一名女子，就要把这女子最贴身的内衣给带走，私藏在家里。文举人终于像那霜打的茄子一样蔫了下来。严庄主是万万没想到，温文尔雅的文举人竟然是千夫指万人骂的一个采花大盗。痛心之余又有着几分庆幸啊，自己差点亲手把女儿送进了虎口啊。严庄主于是赶紧命家丁急速取赏银外加黄金50两，重重的酬谢铁笔先生。可他一回头却发现铁笔先生早已是不见了踪影。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